Hello， 欢迎收听 Girlfriend Therapy 女友疗法，我是小八，
我是富哥。
现在是2023年1月的结尾，我们在这儿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然后，今天想要讨论的是一些我们在2022年非常喜欢的阅读，就是想趁着1月份还没有结束之前，还适合做一个对去年的回顾的时候，赶紧把这些聊一聊。把提纲列下来以后，发现就是想要讨论的东西挺多的，所以我们分成了2期节目。这一期呢会聊一些，我们分成了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板块叫 Bodies and Exercise， 就是一些与身体和锻炼相关的阅读，然后另外一个 section 叫做novels and fiction， 就是一些虚构文学，然后在下一期会聊一些回忆录，还有自传体小说，还有一些与写作跟语言本身相关的阅读。
这期开始之前插播一条广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我们俩一起翻译的 On Dying 这本书，在2022年的年底终于出版了。那现在呢应该是可以在国内的各大平台上面 买到，它的中文名叫未死之身。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面标记有什么feedback 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面跟我们分享。
那就先从第一本开始吧。第一本是 Sarah Polley 的 Run Towards the Danger， 是一本回忆录散文集。Sarah Polley 可能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几位女神之一吧，我们俩都非常喜欢她，然后可能更多人对她的了解是通过电影，因为她比如说她导演的 Women Talking 就是今年奥斯卡比较热门的一部电影。但是 Polley 其实是童星出身，她很小就在加拿大开始演戏，而且演的是那种就是全国都会看然后连播十几年的那种大电视剧里面的小女儿的角色，就是很甜美惹人喜爱的国民女儿级别的角色吧。但是 Sarah Polley 从十几岁的时候就突然决定不演戏，而投身到社会运动里去了。后来通过读这本书其实可以了解到她童星的经历给她造成了挺大的精神创伤的。后来他20多岁的时候又演过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然后再之后就主要开始是做导演了。我们俩都很喜欢他的两部原创电影，一部叫 The Stories We Tell， 是一个纪录片，讲的关于 Polley 去世的母亲以及 Polley 自己的身世的，是一个不管从创意还是结构形式上都非常新颖的一部电影。然后另外一部叫 Take This Waltz， 是一个小制作的独立爱情片。我觉得我很喜欢 Polley 的原因是因为他敢于去探索一些人性里面很 messy 很 confusing 的东西，不管是涉及到他自己的身世和家庭的一些敏感话题，还是亲密关系里面比较棘手的部分，就是常人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后果不是很 pleasant 就不去碰了，但是 Sarah Polley 有一种好奇心和一种比较天真的勇敢吧，就真的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所说的，就是向危险奔去。那这本回忆录收录了他的6篇文章，设计的主题包括了他童星时代受到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还有他为什么在 Me Too 的时候没有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还有他生孩子和最近几年遭遇脑震荡的康复的过程。不是那种就是讲自己从哪儿出生怎么长大那种传统回忆录，可能更归类为一个散文集更合适吧，就几篇文章都跟身体创伤这个主题相关。然后这本书的副标题我很喜欢，叫 Confrontations with a Body of Memory。
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副标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恰当的总结。我也是因为我之前读的是电子版，然后因为这次要做播客，我又把那个 hardback 从图书馆借过来了，然后才意识到是有副标题的。
好像是啊，我也是因为读的是电子版所以就完全错过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 essay collection， 就是 personal essay 的 collection， 因为它虽然是回忆录，但是就像你说的不是一个连贯的回忆录， 然后也是我比较能接受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之前曾经一度觉得，还没有到中年的人就写回忆录是一件有点搞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合理，因为它有六七个小 essay， 然后每一篇都有一个主题，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以 nonfiction 的形式在写 personal essay，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很可以接受，尤其是像 Sarah Paula 这种人生经历很丰富的，就确实他虽然才是一个中年人，但是在每一个主题下就感觉有很多可以讲的经历。
而且也不是他，就我看他前言里说这些故事是他 over the years 不断的写的，而不是说最近几年集中说我要出一本书然后把这些写下来，有一些感觉是他在 process 这些 trauma 的过程中就慢慢写出来的东西。
是，就是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本来就有点喜欢写作的人，然后只是在以写 essay 的形式，就不是说我要写一本书这样。那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篇 Alice Collapsing。然后我看你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你应该也很喜欢这一篇对吧？
对，
我在想我们要怎么样讲能够不把它完全的 spoil 掉，虽然好像 nonfiction 没有那么的 sensitive to， 就是我觉得 Alice Collapsing 就是他做童星的时候因为自己是一个演员而没有受到小孩子应该有的对于他的身体和精神上面的保护而整个就是身体加精神崩溃的故事。我是觉得 Alice Collapsing 这一篇 essay 对我就是留下印象很深，是因为他相当于是把他自己的故事，他作为一个童星经历的这一段身体和精神上面的历练和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串在一起讲了，然后包括他的家庭的故事，就是感觉有很多条线然后写的又非常的精致。
我觉得整本书读下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Sarah Polly 她的童年真的就是完全被成年人遗弃的，因为她母亲在她好像十岁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就癌症去世了，然后她的父亲感觉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家长，极其不称职，然后就永远都在该尽到父亲的责任的时候从来不出现，而且就很奇怪的一个人，就是父女之间的边界他也完全没有概念。然后所以 Sarah Polly 就从小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小姑娘，然后感觉她的生命力真的也非常的强，能力也非常的强，就可能是因为他太独立太自主了，然后他身边的人包括工作上的成年人也都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然后需要小孩子应该有的那些保护，所以我觉得也才是为什么会让他受到很多就是作为童星的时候工作上的一些创伤，让他之后就不想再演戏了。然后说到他爸，哦，真的觉得 He's a shitty person. 然后我记得在后面有一篇里面，也是在另外一部电影的片场，他在一个那个特效爆炸的时候受伤了，然后但是他的父亲在整个拍戏的过程中，因为他父亲崇拜那个导演，然后就一直都没有保护他。然后 Polly 说。But years later, as I cared for him after a surgery, him 是指他爸爸。As I cared for him after a surgery, he watched me drugged on Demerol and said, "You're a marvelous girl, you know, considering you never really had a mother or a father." 然后 Sarah Polly 听到这个话以后，转身偷偷的把眼泪抹掉了，觉得哦，好心疼这个人。然后一个父亲可以说出这样的话，然后感觉一点内疚感都没有，一点愧疚都没有，也是真的真的挺棒的。
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想，就是他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写一个这样的故事会这么的有吸引力，包括就是在看他的纪录片 Stories We Tell， 因为讲的正好是他家里的事情，然后其中也有很多他家之前的影像老照片啊什么的，包括他 父亲的出镜，对吧？我没记错吧？
嗯，对。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和他爸两个人都有一种反差萌，就是 Sarah Polley 是那种，就你看上去他小时候是那种很可爱的小女孩，就是金发碧眼的小姑娘童星形象，然后长大了之后，虽然他是一个独立的导演，然后同时自己有很多创作的，不管是写作还是导演上面的创作的项目，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在你读他的写的文章和看他的电影之前，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对他童星时代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就是弱小无力的女孩子的形象的这种印象，有这么一个初始的印象在。然后我就觉得我都不是说在加拿大看着他演的东西长大的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就是可能就是父权社会的 internalized hatred、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观众们肯定更是无法摆脱对他的这么一个初始的预期。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你看 Alice Collapsing 或者这里面的一些其他的讲他童年的文章的时候，就是我读到说他小的时候妈妈去世之后就真的是一个没有人管的野孩子，然后每天晚上回家好像是说他初中的时候就会跟他爸一起抽烟喝酒吃披萨，哦，我就觉得
对，
然后很早就辍学了，
对，然后他爸那个也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然后就告诉他基本上就是指引他去读什么书，然后他在13岁之前就把所有的 D.H. Lawrence 读完了让人觉得就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会让小孩子13岁的女孩读 D.H. Lawrence。
对，就是在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极端环境下面长大的人，但同时他在荧幕前的形象又是一个非常契合就是父权社会对于一个 单纯的天真的小女孩的想象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差有形成了很强烈的感官刺激。然后他爸我觉得也是，就是在那个纪录片里面我看到他回到他爸爸家，然后他爸现在年纪很大了一个人住，然后他们俩就坐在他爸爸的餐厅里面餐桌旁边说话聊天，然后聊他们之前的事情，就感觉他爸看上去是一个人畜无害的样子，所以当他
但是一个特别然后感觉是一个特别 passive 的人，就是
哦，是
无害，人畜无害也体现于就是他不会去主动initiate 任何事情，然后他也就看着他的女儿自己把自己给养大了基本上，然后他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
对，我觉得他爸让我感到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说法，就是不是说要有心去伤害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我觉得他爸就是典型的这种，他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然后他看上去就是他连伤害别人的时候都伤害得非常的真诚，但是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或者他的伤害，他之所以伤害了 Polly 就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就是在他该做什么的时候没有做什么。
对，所以还是不要生小孩。
Anyways, 另外一点我很喜欢 Polly 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剖析自己的这些记忆，还有童年的创伤，还有自己的一些 tendency 的时候，非常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对自己毫不留情，就看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这些对自己的观察感觉像是要经过很多年的 therapy 才能得到的结论，但是同时他对其他人包括伤害过他的人都还能有很大的共情跟怜悯心，让我觉得很难得。同时我也觉得就可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心理治疗的病人，就是做他的 therapist 应该还是挺刺激的一件事情，就感觉他有很多需要 unpack 的东西。
对，但刚才你说你觉得他写的很多剖析是经过很多年的 therapy 才能了解到的，或者说清晰的理顺的内容，我觉得也 就是我觉得 it's probably more difficult than that， 就是可能比、
嗯、
比你说的这个还要困难一些，因为对，就是他需要一个水平很高的 therapist 才能帮助他把他的之前的这些经历理顺。有的时候我最近在想，就是我不是很确定，对于像 Sarah Polley， 然后还有另外一会儿我要讲到另外一本书，也是一个回忆录性质的 essay collection， Melissa Feebles 的书，就对于他们这种本身自己就比较了解精神分析，并且他也乐于可能不是乐于，但是并且他也敢于去分析自己的历史的人来说，可能一个普通的 therapist 还真的做不到，他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不管是通过写作还是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去处理他经历过的这些事情。
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那种很高级的病人，或者很 advanced 很高阶的病人，然后需要很高阶的、治疗师才能处理。
是的，对、我们第一部分叫做 Bodies and Exercises， 也是因为这本书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 Alice Collapsing 里面有提到他作为一个童星时受到了一些身体上的创伤之外，之后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讲到他成年之后，就生完小孩之后应该是近几年的一次脑震荡的经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嗯，就也是这本书的同名文章，应该是最后一个 essay。
对，叫 Run Towards the Danger、
嗯、
这篇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就是 可能没有 Alice Collapsing 那么的精致，但是他讲的经历我觉得是我很少在读，哪怕是在回忆录的时候读到的，就是对于一个病症或者说一次受伤的经历如此细致的描述，包括他之后在看病的这个整个过程。对，然后后面他写的自己在治疗脑震荡的过程也让我觉得很能共情，因为他其中有一大部分我觉得其实在讲医疗系统或者说医疗医疗所受限的种种地方，就是脑震荡这样的一个病症和其他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病症一样，是属于没有什么好的，就是有一些人的症状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缓解的这样一种病症。然后他就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病人四处求医，然后想要找到能够让他恢复到得病之前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方式的过程。我觉得说起来好像我一把年纪了一样，但是我很能体会。
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因为他是加拿大人，然后这应该不算剧透吧，就是他在加拿大四处求医无果，然后是跑到美国来找了一个医生把他治好的。我还以为说，就是因为你在美国会经常听到说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多么多么好、然后又是免费的，然后福利多么多么好，然后就觉得还挺I was surprised， 就是还是最后来美国把这个病治好了。
我最初也有点惊讶，但是我现在觉得他其实是合理的，因为他得的这个病就相当于他类似一些别的慢性病，虽然他的受伤是因为一个事故，但是他的症状是慢性的，也就是说他非常影响你的生活状态，你的每天的这个身体的感受，但是他并不是真的致残，或者说会导致你就有什么急性的症状导致你会需要紧急的照顾。然后通常是这样的慢性病会处于就是医疗的边缘吧，就是医院会觉得你把你治好了不是一个非常 cost efficient 的事情，或者说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这种病就往往会被弱化或者说被忽视。然后在我觉得这个他的看病的经历让我更恨资本主义了，我觉得就是这种边缘性的疾病往往就因为可能你治好了也不会给医院带来多么大的收益，因为不是所有患这个病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去治疗这样的疾病，所以只会有少数的机构会去研究到底这些症状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最后就只会有那种像他去的那种就是美国的以收益为目的的这种私人的诊所可能会去研究。
因为他也没有一个，不是说有一个症状然后你去做一个 treatment 然后就会立竿见影。
对，
我觉得他确实是 致残的，他只不过是在一点一点的然后在外人看不到的一些情景下把你致残，因为就是你脑袋里的东西，并不是说你 physically 看上去生病了或者是残疾了，所以就很容易被忽视。
嗯，是，我觉得是在我们当下的医疗系统下不把它定义为致残，但它其实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当下的这个系统的词汇不够准确。
对，
然后在Bodies and Exercises 这一部分我们想讲的第二篇，其实也是一本 essay collection 里面的一篇文章，
是前两年四处可见的Gia Tolentino 的 Trick Mirror。
哦，真的吗？可能他四处可见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我是今年才读的，就是去年才读的。
是吗？
对，我
以为就是我觉得他好像畅销了很久。
哦，这样子啊。 OK， 我错过了他畅销的时候。Gia Tolentino 说起来他跟这个 Sarah Polley 还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就你知道他也是个童星吗？就半个童星。
嗯，
对，我也不知道。他没有 Sarah Polley 那么红，但是他应该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演过一个美国的什么 reality show， 然后变得稍微有一点火。是因为他长得好看，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挺漂亮的，我这么说不太好，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就是他中学的时候是被星探选中去参加这个 reality TV show， 然后他后来Trick Mirror 这本书里面也有一篇文章，一篇 essay 是讲他去参加这个reality TV 就是拍摄的过程，以及后来上映了之后对他作为一个 teenager 后来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这个生活以及对他自己的认知的影响的，然后跟 Sarah Polley 的经历有一点点类似，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讲 bar 的，就是那个 exercise bar，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BARR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我觉得中国应该有这个东西，
在国内不知道流不流行，
我想象它应该在北京上海的都市丽人生活中是一个挺流行的东西。
是一种类似于普拉提，然后相传从芭蕾的一些锻炼的那些姿势里面相当于沿袭出来的吧。
对，它
最初是，但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营销。
哦，是，
你听到哦，芭蕾舞者也做，你就觉得很高级，然后
对
那种感觉。
对 ，bar 这个词它本身就是芭蕾舞者的那个扶手杠 的意思，然后最初应该是一个一个欧洲人在纽约设计了这样的一套。
对，好像是一个芭蕾舞者他受伤了，然后他在修就是康复的过程中就给自己设计的一系列复健的动作还有这个 sequence。 然后就现在变成了都市丽人锻炼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美国这边的健身房，尤其是比较针对于女性的健身房，可能除了瑜伽课普拉提之外会有很多的 bar 的这样的操课。然后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对于一切都要效率至上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 critique， 一个批评。但是它是以 bar 为切入点的，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角度就很新颖。然后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些我之前应该说是我有感觉到它能引起我的愤怒但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种 critique， 就比如说它吐槽说 Sweetgreen 是一个加油站，一个 refilling station not a restaurant， 然后就说它你去一家 Sweetgreen观察他们做沙拉，包括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买沙拉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感觉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螺丝钉在给自己的身体加满油，好赶紧回公司接着工作。我觉得就很精确，就是这种我们每天 都要面对的一些资本主义的小符号，被他拿来做攻击或者说批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一些切入点，然后又写得很幽默。我应该是也是之前在上班的时候会去上一些 bar 的课程，然后我当
哦，
时也
你
没
也
有。
做过伴儿啊？
啊，对啊，你最近是在上普拉提对吧？不是班儿。
我就去了一次那种就是 free trial，然后我就没有接着报名。
OK，但是你觉得普拉提还 OK？
我觉得普拉提它那个机器，就我可能觉得挺新鲜的吧，这可能也是只是因为新鲜。我之所以想去尝试，是因为它离我家很近，然后你知道住在suburban area，我就很向往能有一个就是你能走路去的健身房，而不用开车，然后它就是在我步行的距离以内。但是，这个地方很讨厌，就是它之前不告诉你它的价格，然后非要你报名试一次，试完了以后，然后他告诉你他们的 package 是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基本上不锻炼，然后对于外面健身房的价位没有概念，但是我就觉得好贵啊，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不 deserve 一次锻炼花这么多钱，然后我就没有接着报名啊，就比之前上班还贵。我班当时可能一节50分钟的课，平均下来要20出头美元，
哦，那很便宜。
20多美元
啊，
啊？是吗？
我觉得是很便宜，因为我，你接着说。
然后这个普拉提，它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月4次课，129吧，相当于一次要30块钱，30多块钱。
很便宜啊。
啊，OK，
不
可是
是。
你不觉得自己1个小时都不到，要花30多块钱去锻炼？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普拉提，对，普拉提贵是因为。如果是在普拉提床上做的话，他就会把价格抬得很高，然后因为
对。
他有一个这样的 justification，他就是说啊，有一部分是这个器械的钱，这个
他
器
的
械很
器
贵，
材嘛，
对
对，
，whatever。然后同时那个床也比较占地方，就是它不能像一个瑜伽教室一样，就真的是 pack 得很紧，然后一个小房间里面可以放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这儿的
我
瑜
们那
伽
个
课
就
都
一
是这
节
样。
课可能，对，我们那个普拉提，就他房间里也就8张床还是10张床吧，所以他的课就是限制了人数嘛，这个所以成本也会高，我理解。然后我们那个伴儿就是，对，伴儿，因为其实你不需要什么器材，一个大的那种跳舞房，有镜子，然后有棍子就可以。我们那个可能一
有
节课
棍
要
子，
确实要二十，就
一
是那个
把
把
杆儿，
手，对，
一个有把杆儿的练功房。
所以一节课确实是会有20多个，所以那个课还20多块钱，我也觉得挺贵的。我
是
就
就
是觉得
是，
出去锻炼还挺贵的。
啊是挺贵的。就 Tarantino 这篇文章里面有写，因为他说他最初接触到 bar 的时候还是一个 MFA 学生，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学生。但是我不知道他具体个人背景是什么样的。我感觉他好像一副一直很有钱的样子。但是就是 Gia Tarantino 是一个比较会做 PR 的作者，虽然我觉得他写的东西确实挺好的，但是他确实是他那一代作者里面看上去比较有钱的一个。Anyway，跑题了。但是就是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对于 bar 作为一个 industry 的在美国的这个兴起，也有一定的分析。就是会有一些 studio 是专门做 bar 的，就类似于瑜伽工作室，只做瑜伽这样。然后会有几个全国的这样的连锁店。然后他们就是随着 bar 的风靡赚了很多的钱。然后他也会去描述。这个运动里面的 class component，因为毕竟它整篇文章都是在写资本主义嘛，所以就是讲到了很多跟阶级有关的事情，包括他不管是在之前他读 MFA 的地方是在 Michigan，还是后来回到纽约，就上这种课的一般都是看上去很有钱的白人女生，然后穿着$100 的 Lululemon，然后花不知道多少钱。我觉得他我印象中他讲到的数字比你说的还要贵，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那儿的课现在这么便宜，但是就。就花一哦，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这种 bar studio 是，他就是那种连锁的只做 bar 的studio，
我
可能
去
会
的
稍
也
微，
是啊，我
哦，
去
是
那个
吗？
Bar Three，
哦，OK，他写的那个应该是 pure bar，但反正就是几
OK。
个这种全国连锁店之一。对，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被他的环境所。 征服的这个概率和速度真的是太太超乎我的想象了。因为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就回想自己五六年前
以前上班的时候，
对，居然会上这样的课，我就觉得那个人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太可怕了。而且我当时上的课就是他所描述，虽然不是 bar， 就是波士顿的 local 的，而且是那种小，不是连锁店，所以会我觉得会比连锁店更贵的瑜伽工作室。然后就是基本上没有有色人种，基本上就是都是那种，尤其是我如果是周中去的话，有的时候为了人少会周中就是上班的午休的时间啊之类的去，就全部都是感觉生活的很舒适的白人女孩子。我当时这些就是闪闪，我现在看来闪闪发光的在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的资本主义的这些象征和符号，对我来说都是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在潜意识里面，我现在在记忆里会看到，但是当时对我来说这就是 OK， 我去上了一个课，然后我现在回家了，就是这样。
而且我记得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到 bar 作为一个锻炼方式，它是方便的并且很狡猾的就滑入了你一天的工作当中，就是你去做 bar 也不太会出汗，然后因为它是一些很 focus on 局部小动作的那种锻炼的姿势，就让你感觉好像是 hyper focus， 然后达到了锻炼的功效，但是你其实也没有出汗，然后你可以就是无缝的滑回你下午的工作当中去。
对，这也是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就觉得是他说出了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愤怒的一部分，就是他写说 bar it prepares you less for a half marathon than for a 12 hour work day， 也就是说他其实设计出这样的课程就是为了能让人，尤其是女性，大多数上 bar 都是女性，能让女性在看上去就是基本上是超乎人类想象的这种好健康的拥有健康身材的同时，也能成为资本主义的螺丝钉。所以我刚才讲说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周围都是我当时会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不用上班的中高产阶级白人女性，现在想来可能也不一定，我觉得他们可能其中有一些人也是上班中间溜出来锻炼身体，因为受制于社会和他们身边的人，或者包括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在赚钱然后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的同时还要身材很好，然后还要保持健康的身体，所以只能用这种极度集中高效的方式去锻炼。
对，而且就是一个死循环，就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你去做 bar 然后去吃 sweet green 这些看起来健康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成本又很高，所以你又需要去投入到很高强度的资本主义的螺丝钉工作当中，你才能够有这个钱去支持你这样的一个 lifestyle。
对，就是每天工作12小时，只有时间吃 sweet green， 好让自己明天接着有时间吃 sweet green， 有时间有钱吃 sweet green。
你知道我去的那个 bar studio 它还有一个让小孩玩的 area。
哦天哪，所以里面真的会有小孩吗？
就是所以对，就是妈妈可以把小孩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去锻炼，然后就是有一个像 like nanny 一样的就在那儿陪小孩，然后你锻炼出来你再接上小孩回家之类的。
OK good for them，
就他把你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对OK 我在 body and exercises 这个类别里面想推荐的第三本是最后一本书，是我们上一期还是上上一期播客提到过的一个作者叫 Alison Bechdel，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当时你问我是不是 the Bechdel test 的那个人。
对，我记得你当时是说他的另外一本 graphic novel
啊，我不记得当时是为什么说到他了。
什么 Fun House 还是什么？
哦，对，是当时说到他的第一本 graphic novel， 然后我这里 想要推荐的是他去年新出的最近一本书，叫《The Secret to Superhuman Strength》。这本书本身的主题就是讲锻炼，然后本来我是不会想看这样的书的，因为我对于美国文化中对健身的痴迷就有着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排斥，就是我想起来就会感觉到恶心。但是呢，我很喜欢 Alison Bechdel 这个作者，然后我之前没有把这个人和对于健身的痴迷联系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典型的美国人。然后他居然写了一本跟锻炼有关的书，不是跟锻炼有关，他就是讲锻炼的书，讲健身的书，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就专门借来看了一下，没想到我还挺喜欢的。对，就是
我对于你会去读 graphic novel 本身，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啊。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graphic novel 是你的鄙视链的很低端的一个东西。
是我之前也这么觉得的，但是其实我至今也只读过 Alison Bechdel 的 graphic novel。 然后这件事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两个朋友同时跟我推荐他的 Fun Home， 然后两个人都是就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就是在别的喜欢的书上或者说推荐的作者上跟我的品味比较相符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有点好奇。再加上Alison Bechdel 她是拉拉界的一个精神领袖，就是拉拉界和女权主义我觉得她都可以算是精神领袖之一，就一个标杆。然后我就觉得她应该还蛮有趣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她的 graphic novel 非常的 literary， 就是文学性很强。我当时觉得 graphic novel 怎么可能跟文学性扯上边，所以就专门读了她的书。然后 Fun Home 跟我后来今年读的另外一本 Are You My Mother 都是回忆录，所以这一本也放在这里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专门写回忆录性质作品的作者，然后是以 graphic novel 的形式去写。然后最近的这一本，他今年已经60岁了，虽然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像60岁。这一本是回顾
他，因为
他
锻炼啊。
No。 不，我觉得是因为比较T的拉拉就是不会老，就是看上去很年轻。对，这本是对，就是他基于健身锻炼这个主题，对于他从大概青少年开始到过去，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回顾，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叙事形式的 memoir 回忆录，只不过它是一直在通过exercise 这个视角来讲问题。然后我觉得挺有趣的一点是，他就是很真诚的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对健身痴迷的美国人，然后对于这种文化现象也做出了他的比较清醒的分析。然后另外就是他Bechdel 是一个很喜欢精神分析的人，然后他在整部书里面讲到他跟锻炼，然后他跟自己的身体，包括跟自然 的关系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精神分析的手法去描述，然后我觉得还挺好读的。这本书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他讲到健身的同时也讲到了很多跟自然有关的事情，因为Bechdel 他喜欢的很多健身的方式就是什么滑雪啊，然后 hiking 啊，还有那种骑自行车山路自行车啊之类的，都是会让他自己跟就是很多时候是这种一个人的健身项目活动，然后并且是可以去很好的接触或者说探索大自然的这样的类别的活动。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有朋友对健身还是说对自然感兴趣，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它是那种很大开本的 coffee table book， 里面画的也很漂亮，色彩也很漂亮，所以很推荐。
他的 graphic novel 是他自己画的吗？还是说跟一个画家合作这样？
是他自己画的，然后这一本是他自己画，然后上色是他的女朋友，现在的 partner， 不知道结婚了没有。之前的几本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OK，
对，所以graphic novel 就是我自己还在探索，但是我确实是读到这一本，也就是我读的他的第三还是第四本书的时候，才逐渐感觉到他确实有存在的 就是它独特的美感，因为你说他 Alison Bechdel 如果他想把它写成一本小说，我觉得也可以。确实他讲过自己的写作方式是先把这个 novel 里面的就是 narrative 就文字的部分写好，然后再去画那个画，然后画完之后再把文字填到那个画框里面，然后同时他对字体啊什么的还会有就是更进一步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就很难讲他跟写一个小说到底哪个更复杂。他确实有很多小说或者说别的形式的文字没有的表达的可能性，就是通过画和色彩还有文字包括字体等等之间的这种 interaction 会有一种我觉得比较独特的美感。OK， 刚才讲了 bodies and exercises 是我们的第一个类别，第二类我们想要推荐的是去年读到的一些小说。因为小说我觉得可能很难就是深入的聊一本书的内容而不把它 spoil 掉，就是不剧透小说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可能会比较快的稍微过一下我们想要推荐的这些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找来读。我在去年读了李玉云的所有我在22年
能读的都读了
对，我在22年找了李玉云的小说，然后基本上除了我现在还在读的一本 Must I Go 是他比较近期的一本长篇小说，我把其他的几部都是在22年读的。我想要重点推荐的可能是 The Vagrants 和 Kinder Than Solitude 两本，这两本都是他比较早期的长篇小说。然后他其实这样，就是他在 MFA 毕业之后先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然后我认识到他的作品也是通过他的短篇小说，也是在去年才开始了解或者说认真的读他的长篇。其实在之前我是有尝试过的，就是可能18年1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就是读进去这本书，就很多次拿起来又放下。然后从去年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读了 Vagrants 之后就突然觉得我特别能跟他共鸣。可能是因为我老了，就是他的这些早期的作品，我最喜欢这两部都是讲中国的。然后后来近几年的他开始逐步放飞自我，就是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 I'm happy for her， 我觉得他就是在写自己想写的一些虚构成分，就起码作为一个了解他生活经历的读者来讲，我觉得虚构成分更高的一些作品。但是最初的这些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写的这几部小说都是一些就是以中国为背景或者移民就是中国华裔移民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然后这两部都是比较长的就是传统的这个结构的这种 novel。我觉得对，就不多说了吧。如果我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读一下。
就如果对李云感兴趣，你觉得这两本是比较好的切入点？
是，但是我觉得对他没有我觉得如果对他没有兴趣的人也应该试着读一下就是你刚这么说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又不想把它限制在如果对李云感兴趣再去读这样的推荐。
我们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富格作为李云的头号粉丝，最近被通过了 Instagram 的好友申请
啊。就是我在豆瓣上面建了一个李云的书单，是我读他应该是 pandemic 期间还是 pandemic 之前的一本关于写作的小册子。现在在这里提一下，我们之后就可以不聊它了，就是叫 Dear Friends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rs。 然后那本书就是讲他的写作和阅读的经历，里面提到了很多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作者。然后我也是这件事情其实很显而易见，但是我也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才意识到就是阅读的这个方式，尤其是对我这种野路子出身没有在一个非常 rigorous 的环境下学习过文学的人来说，我觉得可能一个好的阅读方式就是我找到一个对我来说重要的，或者我觉得很有启发意义或者就是很有价值的作家，然后我去看对他来说就 influence 他的这些作家都是谁。所以我建了这么一个书单，里面记录了他在这本书里包括一些别的采访里面提到的对他来说重要的作家。然后就有一个豆友跟我说，这个书单让他想到了李云的 Instagram， 然后我就说天哪，他居然还有 Instagram，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一个会有 Instagram 的人。因为我可能之前有找过，试图找过他的 Twitter 什么的，然后他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他甚至都没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就是可能不需要吧，就是我好火，我不需要个人网站。然后对，然后我就去看，然后果然是他有一个 Instagram， 然后是 private 的，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最近才刚开始用，就是他是这几年才沉迷于 Instagram 的，也就大概是过去一两年吧，所以还没有很多人发现他的 Instagram， 然后他就通过了我的好友 follow 申请，然后现在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可可爱爱的Instagram story， 大多数都是在发史努比，他非常喜欢史努比。
还有厨房什么之类的，就做饭什么的。
对，还有他的狗狗，
那蛮可爱的。
嗯，
那下一本我们想聊的叫 If an Egyptian Cannot Speak English， 然后作者是 Nuo Naga， 一个年轻的美国埃及裔的作家和诗人。他是费城出生，但是在迪拜长大，然后又在加拿大上学，然后现在住在开罗，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 culture 的一个比较 typical 的 third culture kid。这本书是一个很短的小说，不到200页吧。那他最近刚拿了 Center of Fiction 2022年的最佳新人小说奖。我们想在这里提到，是因为这本书是我最近以来读过的从结构上，我觉得最有创意，然后非常新颖的一本虚构文学。就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野心很大。那故事讲的是一个美国埃及裔的中上层阶级的年轻女生，独自搬到开罗生活，然后和本地的一个穷小子发生了一段亲密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引发的后续的种种。然后小说分成了三部分，前两部分都是由男女主的不断切换的视角穿插着推进的，然后第二部分在剧情的高潮呢截然而止，然后第三部的设定镜头一下拉出来，变成了在就是 creative workshop， 就是这种写作工坊上，大家一起在 critique 作者 Naga 的写作，也就是前两部分的内容。然后因为这个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的人物设定本身就跟作者 Naga 的身份很接近嘛，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她很聪明的，并且也很 self-aware 的把很多议题串到了一起，包括社会阶层，包括后殖民，还有性别、种族这些的不同的话题，所以让我觉得作者挺有前途的。
我也挺喜欢的，但是我好像没有你对于它的结构有，就是它结构没有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两个视角相互切换的写作其实挺常见，就是我觉得对于新人作者来说，
不新颖，
很多人对，就是他会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去写，但是他确实执行的很好。然后包括他最后那一节，就是我其实是挺喜欢他想要探讨的这些问题的。就我觉得他在批判的并不简单是写作工坊的，或者说写作工坊里面经常出现的这些搞不清楚状况而去质疑或者要求一些所谓的 ethnic writer， 就是少数族裔的作者，把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故事中的背景解释得更清楚一些的这些美国主流白人作者。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对整个美国的小说界吧，或者说美国会经常出现的这些对于各种各样的少数族裔作者的书评的一种更深刻的批判，只是选择写作工坊作为一个讲故事的切入点，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 背景也有关系，就是我印象他好像是在美国上的 MFA， 如果不是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在美国的朋友什么的，因为这本书是他的主人公是一个在美国上学的女生，然后作者本人是在加拿大上的学，但是就是他，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更多的美国之外的文学体验，不管是阅读上还是对于就是这个所谓的书评啊，包括整个文学界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尤其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年轻作者的这种期待，就是你应该在书架上面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一种 expectation， 有一种更批判性的观点，然后我还蛮欣赏他的这种写法的。我要推荐的下一部也是一位作者的 debut， 就是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叫 The Boat， 作者是 Nam Ley， 是一个越南裔的澳大利亚人，然后他是在美国在爱荷华写作工坊读了 MFA 之后在美国先出了这本书。然后有趣的是在他读 MFA 之前，他在澳洲是先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然后出完这本书之后这个人就又消失了，就他再没有发表过别的东西。然后这本书是08年的，所以已经过去了10年多了，然后据说他好像重新回去做律师了，就是没有再接着写作，或者说起码是没有再接着就是要发表作品这样的写作。然后我读到的这本书里面就是惊艳到我的是他的开篇的一个短篇小说，叫 Love and Honor and Pity and Pride and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一个很长的名字。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读来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autofiction， 就是自传性的小说，之后可能我们也会聊到别的一些类似 autofiction 的东西，但是在当时就是08年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新颖的写作方式，一个 form。 然后它讲的就是一个类似他的这么一个 character， 就是在读一个写作工坊的越南裔的澳大利亚人，然后讲的是他的父亲来美国看他的时候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没有办法形容它 beyond my language， 但是就是他惊艳到我的除了他的语言之外，也是他对于 autofiction 包括 ethnic fiction， 就是有色人种或者说少数族裔的小说的一种很有自我批判式的分析，并且他能把这种分析架在一个故事的结构里，对，所以很惊艳。然后这个故事的名字是出自他说应该是福克纳说小说就是关于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这一串 Love and Honor and Pity and Pride and Compassion and Sacrifice，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 meta 的故事。所以他放在这个小说短篇小说集的开篇，也是因为他串起来了这个小说里面之后的每一个 story。
下一本我们想聊的叫 Pure Color by Sheila Heidi， 又是一个加拿大的女作者。这本书是富格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我觉得它的封面应该是还挺去年挺经典的一个设计吧，很多人可能在书店的畅销架上看到过，是一个就是一坨绿色，一个绿色的很有机的一个形状在封面上。这个封面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 FSG 的设计师叫 Nah Kim 设计的。我们过去几年印象很深的，然后一些书的封面，最后发现都是 Nah Kim 设计的。
李玉云的新书也是他画的。
对，然后包括之前 Crying in H Mart 也是他做的。
然后
可能接下来会聊到 Copenhagen Trilogy 也是他做的。这本书富格在送给我之前他自己先读了一下，然后他就超喜欢然后他就给我了以后我就没有很喜欢或者说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最早我是很喜欢 Sheila Heidi 去年年初在纽约时报上的一个连载， 就真的很喜欢，然后也对希拉海蒂感兴趣，所以可能你才送了我他这本新书。但是结果这本书让我有点失望。但是我们可以聊一下你喜欢他的地方在于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古灵精怪啊，就是跟其他读过的小说都不一样。然后我也是先读了你刚才提到的 Hedy 在是 New York Times 对吧上面的那个连载，然后他那个我觉得就是很符合我对他的预期，或者说甚至超越了我对他的预期，就是从他的那个连载里面连载的是他的日记，他自己的日记，然后他把日记用字母顺序，就是把日记里面的句子用字母顺序排列出来，然后做成了一个这样的连载。我觉得这部小说和我对他的预期没有什么出入，只能说是他的就写小说就文学上的表达超越了我见到的他在日记里面的这种表达的，就我觉得在 creativity 上做得更好。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于 Sheila Hedy 的评价，就是我去年跟一个朋友聊到他的时候，他就说 Sheila Hedy is very easy to hate， 就有很多人很讨厌他，是因为他的缺点确实显而易见，就是语言非常的平铺直叙，然后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摸不着头脑。这本书还好，但他的
散
对就是非常散。他之前的几本书包括 Motherhood 和 How Should a Person Live， 那两部就算是我都会觉得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吧，就是感觉他几乎就是每天写了一些类似日记的零碎的片段，然后把他们拼凑在一起。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喜欢他的人对他的批评，比较常见的批评。但是 Pure Color 这本书我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浸入式体验，对，就是充满了奇思妙想，然后同时对于语言和节奏的把握也都非常的精准，就超越了我后来看到的他之前的这 那几本书。但是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不喜欢。
OK， 我觉得可能你看到古灵精怪，我可能只看到了古和怪，就是他最早吸引我的也确实是他这些很一般人想不到的各种 premise 也好，框架和概念和主义，就他经常会有一些很，包括他 去年后来给那个巴黎评论写的一个连载，也是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创意吧。这本书给人感觉像是一个未完成的初稿，就不是很 polished， 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没有很集中或者很强烈，就是一盘散沙，让我没有什么能够 grab onto 的核心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是说就是说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核心了，但是书里的人物就也感觉都很淡薄。觉得风格，
对，我觉得这本书作为一个小说它特点就是极度的抽象，
对，
就是它主要是在聚焦在它的几个人物上，但是这些人物呢它既没有时代背景又没有社会背景，它就是空荡的存在在他们几个人所形成的这个小世界里的关系中。我觉得这种写法对我来说倒是挺新颖的，因为就是近几年或者说近十几二十几年的美国作家可能还是写就是比较写实的风格的小说会比较多一些，然后他让我觉得还挺日本的，说实话，就是
对对对，
就是非常的虚无缥缈，就是飘在空中的一个故事，
like, literally 飘在空中，然后没有什么很具象的情节，或者是起伏，或者是推进，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抓不到他的一个抓不到什么东西，就不知道去 what to hold on to。
我觉得 Sheila Hedy 可能有一定的受众吧，就是说。也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么 controversial 的人，就我觉得我们对于他的这本书的一些基础的评价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阅读体验不一样或者感受不一样。然后我就还挺喜欢，就是我是理解他的文字上的一些 几乎可以说是 awkwardness， 就是一些像是拗口或者不自然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它是刻意为之的，但也有可能不是。所以对，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很好，但确实我很理解你所说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对他的另外两本书就是 Motherhood 和 How Should a Person Live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 How Should a Person Live 我也读了，对那本的印象可能比 Pure Color 还要差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Sheila Hady 的话，我是蛮推荐从 Pure Color 开始。
这两句话，
如果 Pure Color 你都不喜欢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不用读。对。Sheila Hady 在 New Yorker 上面的一些 short story 其实也都是这种风格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那些短篇的故事入手，就确实如果你真的觉得摸不着头脑的话，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喜欢的话就是会很喜欢。
他的主人公也都有点奇怪怪怪的，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的那样的，也不存在于一个具体的时间跟空间里的那样的女性。
就你觉得他们都不是很 likable 对吧？
我没有觉得他们不 likable， 我是觉得not very relatable maybe。
小说这一类的最后一本是其实是一个 audiobook， 就是我想要特别推荐的一个有声书的版本，是 Maggie Gyllenhaal 读的Silver Plath 的 Bell Jar。 我隐约记得好像在哪里读过一个 Gyllenhaal 的采访，就是关于他很喜欢 The Bell Jar 这件事情，然后去年发现了有一版他读的有声书，就下载了重新来听。对，我觉得 Maggie 的 appeal 就他的魅力中的一个很大的 component 就是他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他，对，我没有，但是在你提出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说他的声音是一个 appeal。 对，但是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对，他的声音确实挺迷人的。
对，就是而且很有特点，就是我一说他的声音就能想到他的，就是我可以脑补出他声音的样子。然后他读 The Bell Jar 这本书也很合适，我其实不知道这个 production 是哪一年做的，但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就是一个年轻女生的这种状态。对，所以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 Bell Jar 或者说想要重温 Bell Jar 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声书是一个很好的重读的方式。我说重读是因为我觉得 Bell Jar 是值得被，就是作为一个实体书去认真读的，但是这有声书就如果你想要重温的话，或者说你想在读实体书的同时可以听着 Gyllenhaal 的声音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可能是因为很少有有声书会就是刻意去选演员或者别的文艺工作者去读，因为大多数 production 都是选专业的读有声书的这种actor 或者 actress 来读嘛。所以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一本的 Bell Jar， 还有就是去年还是二三年最近新出的一本小说是 Lucy Liu 读的。我
还挺惊讶你会读，就是会去听 audiobook 的，或者说也不是说惊讶吧，就我会听不进去书，就是如果只是纯音频的话。
对，我觉得也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但是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逐步的试着去尝试，就尤其是小说类的会去试一下 audiobook。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眼睛太差了，所以需要对，就是我大多数醒着的时间就会觉得需要做一点什么就有摄入内容的这个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安稳。然后 audiobook 后来经过了一定的适应时间之后，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媒介。当然也看书了，就是有一些小说是很适合做成 audiobook 的，但是绝大多数书可能都不适合。所以我会刻意找一些我看上去觉得它会比较就是 page turner 那种，就是你可以接受它的节奏是由 audiobook 的那个朗读者掌控的这种类型的小说去听。
OK，
然后因为我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在 commute 的时候，就上下班路上包括 平常做饭的时候呀，听了很多很多的有声书，然后有一些不适合听，不适合作为有声书来听的，我可能就是听一个 chapter 或者就是一个 introduction 之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后来听完的这几本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作为有声书来听的，所以我强行加了一个部分是小说类的有声书的特别推荐。然后其中有几本应该也是小八读过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大概聊一下你的印象。对，第一本是我最近读的一个 Brian Washington 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位美国作家的小说，叫 The Memorial。然后我是把它当做就是那种恋爱小甜文来读的，但我觉得可能跟大多数人读它印象不太一样，但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超长篇然后 gay 版的八组，不是八组，豆瓣 crush 组的帖子。他是我们同龄人，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美国作家。然后他就是写的是一个黑人和一个日本裔的美国人的两个 gay 的恋情，然后同时还穿插了很多他们跟各自的原生家庭的关系，然后他们跟对方的家庭，对方的父母的一些互动啊什么之类的，就整个很可爱。虽然它是一个挺悲伤的，就是两个人几乎要分手了的这么一个开篇，然后讲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到底接下来要怎么样，就是一个 open ending， 但我觉得还挺像一个 crush 组的那种恋爱小天文帖的。对，然后里面有很多跟食物有关的内容。Brian Washington 是一个很喜欢吃很喜欢 food 和 food writing 的一个作者，然后他好像近期也写了一些，就在 Bon Appetit 上面写了一些跟食物有关的东西。对，然后对，我觉得关键词就是 gay 小甜文跟食物。
OK，
这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是马玲
马玲
第二本是 Severance， 就是几年前很火的一本林马写的小说。Severance 这本书当时火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一类型的，就是世界末日，就世界将要毁灭的这种设定下，然后又是基于年轻人在一个这种 big corporate 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大公司的工作为背景的这一类小说的一个先驱。过去的一两年又被很多人重新挖出来看，是因为这个书的premise 就它的设定里面有一场类似 pandemic 的一个疾病，一个瘟疫，然后这个瘟疫也是它的这个世界毁灭的一个开端，所以很多人说它predict 它就是预料到了这个2020年19年会发生的 pandemic， 所以又重新火了一把。然后它也是我觉得它这个有声书的制作非常精良的一本，同时因为它本身节奏又比较快，又很吸引人的，就是会让你想一直读下去，所以很适合作为有声书来听。OK， 然后第三本是Patricia Highsmith 的 Carol， 就是 The Price of Salt， 是 Carol 这部电影的原著。这本你读过吗？还是只看过电影？
我读过，我是当时 Carol 快上映的时候，因为很期待，所以就把书先读了。
所以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喜欢这本书多过电影。well， 这样说可能也不公平，就我觉得从故事上，因为电影里面感觉它删减了，或者说省略了一些情节，我觉得书本身的那个更完整的那个故事更吸引我。
对，这本书我觉得它比 Brian Washington 的那个 gay 小甜文，就它作为一个拉拉小甜文，
不甜吧？
gay 的小甜不甜吗？
后来还挺虐的，我觉得。
OK， 反正就是那可能是我们对小甜文的定义不一样啊。总之就是我觉得它文学性可能更高一点，所以如果要读纸质书的话也可以，但是它的 audiobook 做的也不错。然后另外就是 Patricia Highsmith 其实本来是一个写就是thriller 惊悚故事的作家，然后他在自己还在写作的时候，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很火了的那种作家，但是这本书最初出版的时候他是以一个 笔名出版的，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不知道这本书是他写的，因为他是拉拉文，所以他并没有公开说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这个背景还挺有趣的。
他是生前都没有出柜、是不是？
好像是，有可能是、
哦、
然后接下来的两本的话就很快提一下，一本是也是去年出的 Detransition Baby Tori Peters 的一本，讲 transgender 的生活 的一部小说，对，这本书 我读起来就是阅读体验很好，然后同时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一些之前可能哪怕是在美国大家也都不会公开的去讨论的关于 transgender 的一些struggle。 然后最后我想提的是 Yoko Ogawa， 一位日本作家的小说，我在 audiobook 上面有声书上面听过两本，一本叫 Memory Police， 还有一本叫 Housekeeper and the Professor。 我提到他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Sheila Hattie 的时候，其实让我想到了 Yoko Ogawa， 就是都是架空的，完全架空的故事，没有任何的时代和文化背景。Memory Police 是这样，他的那个 Housekeeper and Professor 稍微有一点点日本的文化背景，但是也不重要。
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书就是在我大多数读的都是美国作家用英文写的小说的这种过去的一年里有一种很新颖的感觉。
他是用日文写作然后被翻译成英文吗？
对，就还蛮有趣的。 Yoko Ogawa 是一个日本本土作家，然后他在日本很火，然后应该是蛮早的时候，可能2000年就被引进到了美国。他的作品在美国的受众就是接受度很高，我最初其实不太懂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的写作方式非常亚洲，就是很东亚。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 New Yorker 上面发过很多篇他的短篇小说，而且有很多是就是他写出来然后立刻 translate 过来 就发表了的这种。然后他的这一系列长篇小说都是同一个人翻译的，然后有很多人去review 讨论他的翻译，就是说他很了解这个 Yoko Ogawa 写的小说，然后翻译的很好。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阅读。然后因为去年确实读了挺多想要聊的书，所以把这期节目分成了上下两部，下一期还会提到一些回忆录还有自传体形式的小说，以及一些关于写作和语言本身的一些相关的阅读。那这期就先这样，或许我们提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感兴趣，然后我们下期再见，就这样，拜拜。